神讲完这个以后，又开始动物教学哈，把河马跟鳄鱼给拿出来了。那么神用这两个东西，从圣经的记载可以知道是最难降服的，因为河马讲到它是一个非常傲慢、非常庞大、非常难以被制服的一个受造之物啊，甚至主在这里称它是百兽，怎么在受造之物中为首啊？第十九节。那么在这里，神把河马带出来给约伯看，神是用河马为比喻啊，讲到己生命的肥壮跟狂傲，就讲到所有天然的人，当然也包括了约伯啊，这是指我们所有的天然人的本性啊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我长得这么瘦，那个跟瘦胖没有关系的哈。那你不管现在几斤都是一样啊，河马的生命都是咱们的生命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很苗条的小姐跟姊妹，你也一样是河马啊。那个河马的本性都说到我们这个天然生命啊，不肯受约束，不容易被制服啊。就跟我们这个吕弟兄讲的说，他的观察发现已经不一样了啊。在中国原来是女人顶半边天，现在顶了大半边天了哈。啊，这个其实跟你胖瘦是男女都没关系的，都说到我们己生命的肥壮跟狂傲。这里很清楚地讲了它的一些特点，我这里只是稍微归纳了两三个点。第一个，它肥壮力大，没有人能够制服得了它。啊，他说：“你看，观看河马，我造你也造它。”其实神已经在暗示他了。我造了这样子一个肥壮的河马，这么一个属肉体的河马，一个这么大的河马，我造它也造你，就表示你们两个都差不多的哈。他的气力在腰间，你看他好像跟牛一样吃草哈。圣经上说，那这个外面看起来其实还蛮差不多哈，都在吃草。可是凶起来的时候，没有人拿他有办法啊。他的力量在他的腰间，他的能力在肚腹的筋上。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木，哎呀，这是咱们这个香柏树唯一用到不好的地方。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，他的骨头好像铜管，他的肢体仿佛铁棍啊！神在这里说，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，等等啊。那底下就说到，谁能够捉拿他？谁能够牢笼他、穿他的鼻子呢？就是说，没有人可以制服得了他。真的，你不要讲别的了，你们家里面那个两三岁的小家伙，你都治不了，一只小河马，你都治不了。他发起脾气来，他任起性来，他不顺服的时候，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制服他，更不要说咱们这些已经几十年的这个老经验的河马哈。干嘛讲错了？第二个，他喜欢舒服，重享乐。诸山给他出食物，他伏在莲叶之下，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，莲叶的阴凉遮蔽他，溪旁的柳树环绕他。你看他是非常重享受。啊，天气那么热，人家都热死了，人家在田里面耕田，他泡在水里面舒舒服服的，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在扫地，他坐在旁边读圣经。对不起哈，因为有一次有人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退休会，我跟那个弟兄交通，他又是博士，又是上班，又很累的。他说他好累啊，因为他们那个小孩，他说我的姊妹每天早上起来需要三四个小时要亲近神。他说因为我拣选了上好的福分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啊。我说这个一定要跟姊妹讲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？一大清早，丈夫要赶上班，在那边喂小孩、换尿布干嘛？他在房间里面拣选了上好的福分，那这个不是圣啊，这个不是圣经上的做法哈。第三个，他狂傲，一无所惧啊！河水泛滥，他不发战；约旦河的水涨到他的口边，他也是安然啊。在他防备的时候，谁能捉拿他？谁能够牢笼他、穿他的鼻子呢？那神在这里就在这里提醒约伯哈，这个天然的生命、人的本性都是大的。你不要说天地你管不了，你连人性、连这个人的老己都管不了，甚至连我们自己都管不了，就是这样子。 所以当主跟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前面为什么有那个绵延的苦难，为什么三个朋友一再跟他辩论，一再跟他辩论，一再的伤害他，而到最后把他最深的己都挖出来给他看以后，那这个时候他看到河马，他在镜子里面看到河马出现的时候，他不会说，哎，那是谁？哦，那个是不是王长老啊？啊，这怎么这个大肉体出现了啊？啊，或是那会不会是那个是张姊妹？你不会去觉得是别人。所以当那个镜子一照的时候，约伯看到镜子里面是个河马，他就知道这只河马姓约名伯，他知道是他自己，他知道神给他看。神让他看见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。那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哈。那神经过了这么多的东西，激动我们、搅扰我们、刺激我们、冤枉我们、伤害我们，到最后我们这个人才一直出来，一直出来。那很多人是根本不需要借着误会，不需要借着为义受逼迫，根本一点的罪恶、一点的试探，就所有的丑陋都出来了。那约伯是因为藏得很深啊。因为他修养太好了，他太爱神了，他生命他各方面都很好，所以就连这样子的人，在他最深之处，神还是有东西要叫他看。更不要说我们这种人，我说约伯试炼的火7次，那个渣子才出来，我这个人试炼1次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约伯要挖到100公尺才挖得到他自己，咱们是泥锹一踩就出来了哈，啊，这个什么本性都出来了。
默想和祷告，我能找出自己生命里哪些河马本性。主耶稣，求你常常给我一个属灵的镜子，照出我里面的骄傲、自私和一切的丑恶，让我能够及时回转向你，得着属天的生命。